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第二季。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旅行观点，我所向往的特殊路线、脑洞大开的旅行目的地，跟着我的声音带你认识这个世界。欢迎回到旅游的单元，我是红安。大家都一直说我每次都回到旅游的单元，我们有没有别的单元？有我跟 Firas 的单元。来，我们欢迎 Firas。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行快门的 Firas， 又来玩啦。
对，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是关于你的工作。
对，这些在我旅行快门都没有聊过。
对，而且这个我觉得其实疫情后我变成了一个话题啊，因为我们要讲的是你在领队这方面的工作。
对，
因为其实在疫情的时候许多领队都纷纷转职了，那但是现在呢重新又有一波全新的人回笼，那所以呢我觉得目前领队算是一个重新热门起来的行业，而且大家又重新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但是啊，我自己在工作上面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因为疫情后大家重新回笼，其实很多人他转职也发展得不错，他不回来了。然后有一些人是他在疫情前可能考过领队导游执照，现在就是你知道考过驾照没有开上路的人，他们现在终于要上路了。
过了三年
是不是有点可怕？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 Firas 来跟我们聊一下。 Firas 是属于你在疫情前就考过领队导游对不对？
对。
可是你也是在疫情前就被卡住了没办法上路，可是呢你算是在这一波考过的人，然后被疫情卡住的人之后，疫情之后你是恢复的非常非常棒的，而且就非常顺利的开始带很多很多的团，就开启你的领队生活了。那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耶。
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啊，我还是陆陆续续有接一些国旅、对，就是大家都没办法出国嘛，那其实这个时候非常多的领队朋友是都转职了。那其实在疫情期间就出现了一波，就是政府在补助旅游业者、那就是说你出团然后呢挂领队的牌会有一些补贴或什么东西的，所以那个时候就陆陆续续有接到一些国旅的案子。好，那等到国门开之后，现在的台湾就真的是缺领队。
今年好像真的超缺，我觉得今年只要你有考过领队导游执照的、去投蛮有机会直接带团。
对，因为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些旅行社的老板也在问我说有没有推荐身边是领队朋友的。
可是我跟你说我觉得有难度，就是并不是你真的考过这个执照你就可以马上带团。所以我们今天这集就要跟大家聊，就是呢菜鸟领队如何开始带团，还有包含 Firas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个领队到底是怎么样可以向上的那个逐渐晋升的一个发展史，对不对？
就像打 RPG 一样会就逐渐升级。
对，如何升级，如果你要当一个领队你要怎么样升级，那最低的级位在哪边，然后最高是要爬到哪里去，然后再来是我们也会分享一下带团的各种故事、
对，今天最精彩的就在这里了。
居然你看这多有情绪啊。居然我一讲就马上就叹了一口气。你就想哦，从疫情后到现在也不就一年对不对？就已经有这么多故事可以说了。
对，因为真的大家太久没出国了，所以呢一出国之后呢就会遇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可是我其实也有在想说，这些客人哦他们到底是原本其实疫情前他就是这样，还是说疫情后他们变的，我们大家来讨论。
好，待会儿讨论。
好，那我们第一个就来先讲一讲菜鸟领队如何开始带团。我们先讲，其实如果你要拥有这个领队或导游的执照是要先考试嘛，对不对？
就是一开始呢你想要投身领队的这个行业就一定要先经过一个考试嘛，那这个考试考完之后呢还必须要去受训，你必须要去上课。那这个课程呢它有，如果是整天班的，就是大概五个工作日的时间就全天的去上课。那如果你是晚上的话呢就可以去上那种夜间班，天数就比较长。你必须要受训完毕之后呢你才可以得到这一张领队证。
所以要得到领队证前面是连受训都要包含，并不是只有一些看课本死背的东西去考试而已。
对，有很多人其实是已经通过考试了、可是他就是还没去上过课。但是呢你只要通过考试之后呢你这个考试的资格就都生效，所以你未来呢你只要去受完训之后你就可以得到这张证书。
那再来是我也有听说很多朋友他们在考领队的时候会连导游证一起考。
对，
因为他们的科目都很相近吗？
有蛮多科目是相同的，但是就是导游要再加考几科这样子。
哦，所以导游再稍微难一点点。
嗯，应该说他的考试内容会不太一样，然后受训的课程也会有一些些不一样。
嗯，然后再来是考这个其中有一项科目很多人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我都听说是某一个科目就是不及格。诶，英文
没有，因为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说领队考试到底好不好考、嗯、可是你对于一个平均80分的人来讲
你就很轻松、
啊、我就很轻松啊，我其实就只是考古题拿来写一写，然后参考书看一看我就过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讲，确实英文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因为毕竟我以前是在国外工作的，所以英文的掌握度是比较高、
嗯、因为我跟你讲有一些科目比如说历史地理你多背就可以了，但是英文这个东西就跟数学差不多，就数学不会就是不会，所以英文不会也就是不会那他们就不是说你一直背你就可以答对的、嗯、有点难。
对，
对对对，
我觉得对于不同的人他比较棘手的科目都不太一样，因为像对我来讲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反而是观光法规这一块，因为
法
条太多了、
哦、原来还要考法规。 OK，
对，所以对我来讲反而这一科是我最不拿手的。那反而英文的部分、嗯、因为以前工作都常需要写英文书信啊，所以这一块我反而很容易就通过。
嗯，然后再来我们考过以后包含了这个受训之后我们才能够拿到领队证，这个时候才可以具有带团的资格。
对，只是资格，
只是资格
还不一定有团带。
对，你有资格不见得有人要把团交给你，这是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领队是一个需要非常有耐心还有应变能力的一个工作，所以大部分的公司啊就旅行社他一定会想说你如果没有很好的经验我会担心呢，我怎么敢交到你手上。
因为对于旅行社来讲哦，真的出团之后在现场第一线解决问题的人就是领队跟导游。
对，
那如果客人真的在国外出了什么状况是领队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其实客诉就会来到台湾了，所以站在旅行社的立场他当然是希望说所有的问题都在国外把它解决掉，不要带回来台湾。
没错没错。那你觉得一个好的领队啊他需要具有什么样的特质？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困难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够细心，然后呢你要懂得观察，因为每一个客人都是不同的属性嘛。
对，
那不一定你的方式是适合每一个客人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嗯、你就要透过一些的观察去判断出这些客人比较喜欢什么样子，例如说这些客人喜欢听故事，这些客人喜欢拍网美照，这些客人呢喜欢吃美食，然后呢我会适时的针对客人的属性稍微去做一些些的调整，例如说他们喜欢听故事我可能故事就会讲得更卖力一点，他们如果喜欢拍照、嗯、我就会讲解稍微少一点点给他们更多时间去拍照，喜欢吃美食的部分呢诶我可能就会像我自己在土耳其这种半自助团我就会多放一些就是我口袋名单，所以我会去参考一下客人的各种不同的属性去做调整、
嗯、那我有一个问题，相信也是蛮多不是旅游业的听众们他们也会有点分不清楚，就是领队跟导游的差别在哪里、哦
你知道我每次带团啊、嗯、常常就是呢回到了台湾哦，已经过了五天的行程、嗯、然后在机场拿完行李跟大家 say goodbye 的时候他们会说啊导游谢谢你这几天辛苦了，
他还是以为你是导游。
对
那我帮大家解释一下领队跟导游比较定义上的区别，就是呢领队你就想象他是一个小队长，他是带队的，所以他既然是领队他就是要按来住所的客人，所有客人需求临时应变的情况客人不了解的事情，等于是一个小队长，也是一个有点像保姆的感觉。那但是导游的话他是导览，导览你的旅程，所以呢他的这个导览的部分解说的部分呢就会比较重，他的工作会是偏向那个方向。但是通常啦蛮多旅行团这个领队跟导游当然大家都是互相好好的合作互相 cover， 所以呢你有什么该找保姆的事情你跑去找导览的人了他也会帮你解决，或者是他会帮你传达，所以其实你会觉得诶你好像找谁都可以，但其实他们的工作是有一些分别的。
简单的说领队就是呢把人从台湾带出去、嗯、然后呢再把他们平安带回来到台湾，那导游呢就是在当地接待的这一个导览员。
对，所以导游很多、哦、是当地人。
对
对，然后再来是领队的话机场见到那个一定是领队，因为他就是一个带队的人，所以他会从你集合那一刻一直到最后解散机场那一刻他都要在你们旁边。
因为你刚刚提到这个领队跟导游的工作身份的一个合作方式，其实我自己有一点点觉得是又合作又监督。
哦，哎，你讲的这个角度的观点非常的专业。
对，因为呢，我们在出团的时候呢，那在业务把这个团的资料交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知道说这个团它是要走什么样的行程，它的餐厅，它的一些交通什么的规划，其实都已经在合约书上面了。所以其实我们到当地，我们就必须要去盯着导游有没有照着行程走，他的餐有没有给符合的餐标。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点在监督当地旅行社有没有执行好我这一份合约。对，甚至呢我们会去监督，就是说导游有没有在车上卖购物，或者是偷偷带着客人进去购物站之类的。就是合约上没写，那我们就不去。那如果跟客人承诺说我们这团是 no shopping 不购物的，结果导游又带进去，最后客数还不是回来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同时不只是合作，我们也是要做到监督的角色。
嗯，因为导游跟领队分属于不同公司，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国外的团来看的话，就是台湾的旅行社他负责招客人，招到客人之后就要派一个领队作为这群客人的队长，然后也作为他们的保姆，把他们照顾好。同时呢，他们的执行面是丢给当地的旅行社去做地接，就是当地的接洽执行。那所以当地的旅行社有没有照合约走，所以导游通常是地接请的，那领队呢是台湾这边旅行社请的，所以他们其实是甲乙双方的关系耶。所以其实领队是甲方代表，
嗯，
然后导游是乙方代表。
对，
所以那这样子你觉得啊，导游会不会对领队客气一点啊什麼？
其实我觉得导游跟领队的关系就真的还蛮微妙的，因为我坦白讲，导游如果他今天在车上讲得好，那其实这一团的分数很高，其实我们领队也是跟着加分的。
对啊，
那如果说呢，诶，客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购物的，那导游又做一些什么帮他们安排一些按摩啦，安排一些自费行程啦，然后或者是说带他们去买客人有需要的这些算土产，那客人买的开心，导游赚的开心，领队其实也会分到一点点的利润，所以其实大家都开心。所以像有时候在我们的立场是，这一团如果他是有进购物站的情况下，那领队呢我们就要在旁边陪衬，然后协助导游把这团卖得很好，
就叫助攻。
对，我们就是助攻的角色。
哦，所以导游来卖东西，不管是产品啦或者是行程啦，然后你们就助攻。
我们会助攻。
你刚刚有提到啊，你自己也会去做一些讲解对不对？如果说导游讲得很好状况下，领队还是会做讲解工作吗？
基本上在当地的话，领队是不会主动拿麦克风的，因为有一些导游他们会有一种对于自己的工作引以为傲的这种傲气吧。
其实我觉得每个导游都是蛮喜欢站在镁光灯下你才会去做这个工作，你喜欢大家专心的听你讲话，目光集中在你身上，喜欢镁光灯的感受，所以通常领队是不会去抢麦克风的。
对，通常我不会去抢，除非导游他会问说，那领队你有没有什么要做补充。
嗯，
对，那因为导游他是到达当地之后才接触到客人的嘛，可是领队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就已经开始在观察这些客人了。
对，
所以呢通常我在跟导游接触的第一瞬间，我就会稍微跟他讲解一下这一团是什么样的团，员工旅游还是散客团，然后呢这一团的窗口是谁，老板是谁，我会先把几个 key man 去提供给导游，让导游呢会多花一点心思在这些 key man 身上。
哦，就是这个就是合作的时候，
这个就是合作的部分。对，那当然就是说在购物站的时候呢，有时候导游会到外面去休息，然后里面是给购物站的人员做讲解，那我就会进去里面跟着一起听，因为我就变成是陪伴着客人，然后我也要确保就是呢他在购物站里面没有强迫消费，
就他没有被勉强了，没有受到欺负了，那你要是陪着客人。
对对对，
那其实听起来啊，我觉得领队需要很多的特质是包含在细心和看人脸色，许多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东西对不对，他要自己看得懂脸色，然后读得懂空气，
而且要懂得演戏。
哦，很聪明耶。对，要点懂演戏。
例如说我们今天去一间饭店，然后这间饭店呢它就是可能房卡全部失效什么的，那这个时候你不可以就只是站在那边等饭店处理，你必须要主动的到柜台那边去，然后讲话越讲越大声。
我知道，这就跟我们上次有聊到嘛对不对，不管是班机误点啊，不管是发生任何事情啊，餐具没上啊，他们都其实是希望看到领队你要有所动作，有去他们争取。
对，
对，
甚至客人有时候提的一些问题，我都知道这个是做不到的，可是我不可以直接跟他说哦，这样不行，我会跟他说好，我去确认一下，然后呢可能走到前面去，然后呢稍微晃一下，然后再回来跟他说、哦、我已经确认过了，这个真的没有办法，不好意思。
所以就是要演一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因为你直接拒绝客人的时候，客人会说啊，你连问都不问。
对，所以其实还是要展现一个辛苦度，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是要有这些特质，然后再来你刚刚有讲到要细心。对，因为其实很多细节啊，客人都有可能忘都忘西了，领队绝对是要那个能够把大家照顾好的人，所以一定是要细心。
对，然后不断的提醒，就像是照顾小朋友一样，例如说退房的时候，各位确定一下你的房间有没有东西遗留啊什么的，因为呢一定会有人掉东西。
欸，而且我觉得要有耐心欸。
啊，对，
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上次有聊到嘛，就是不管客人反复的说一件事情，他问了多少遍，或者我们已经讲了十几遍了，他没听见，是没听见，我们还是要很耐心的再回答他一遍。
对，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心理的强度要够，因为有时候你那个不耐烦是不可以表现出来的。
对，要克制自己
要压住
对，那好，你看哦，那所以我们就要讲这样子的一个领队，他即便考到领队证，他还必须兼具这样特质，才有可能有旅行社要用他嘛。因为如果你今天你这个人看起来就是很急，或者你看起来就是不是那么有耐心，或者我觉得你蛮粗心的，或者是我觉得你这个人自我感觉太良好，你很不会看脸色，有这样子状态的人没有旅行社敢用吧？
没有啊，怎么敢用呢？他怎么敢把自己的团砸在你手上？
就很怕出包嘛， 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到底一个考到领队证的人啊，有几个方法可以真正的开始带团，让旅行社给他团。
其实传统一些比较大的旅行社，像是饮料旅行社啦，或者动物旅行社啊，就是他们每年都会开放一些名额来招收这种签约领队、那等于是说呢，他们把一些算是菜鸟招进公司来重新培养。
他们会教，
对，他们会教，会有一系列的培训课程，然后告诉你怎么样成为一个优秀的领队。
所以这个是大公司有员工教育训练。
对
对，因为其实老实说，我认为在我们考到这个领队证的时候的那个受训课，其实我觉得不够耶。就像开车，然后你驾照的纸本考试跟路考，那个路考哈，跟你真正上马路是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觉得领队差不多是这样，就是你在那个训练里面，他跟你讲了一些事情，但是其实你只做到那样是远远不够的，还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细节。
对，
所以他们等于是大型旅行社就自己教，对不对？
对，因为那个课程它顶多就是告诉你一些理论上该怎么执行，那什么工作是领队必须要做到的一些内容，但是它远远不够，因为你在带团的过程当中，各种千奇百怪的事情都会发生，这个真的就需要一些经验累积以及前辈的一些经验分享。
对，所以这个是第一，我们入行方式是我们去大旅行社应征。
对
对，那今年你要是去网络上搜应该是非常非常多啦，因为大家都在缺人。
对，因为其实我身边就有好几个旅行社的朋友有在问，就是说我愿不愿意去他们公司上班啊什么的，确实现在是有缺领队的。
那再来呢，如果我们像你的话，其实你并没有在大公司签约耶。
哦，我们这种叫做就是 freelance 的自由领队。
自由领队表示你没有签约，你没有签卖身契绑在哪一间，是今天十间旅行社分别找你，你可以挑你的时间表，然后还有你有兴趣的团你去带，对不对？自由度比较高。
对，其实现在坊间有蛮多这样子的自由领队的，那但是要成为自由领队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旅行社有团他怎么会知道要找你呢？所以其实呢，自由领队某些层面来讲，他也需要具备一点点业务能力，
你要能够比如说认识旅行社老板自我推荐。
对，那或者是说呢你可能就要去拜访一些旅行社，然后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可以开始带团咯，那你们公司如果有一些团可以给我，那我自己比较擅长的团什么路线大概要稍微去做一下自我介绍。
其实我觉得这个程度上某个程度上你要把自己当一个领队网红在经营，对不对？因为你告诉对方说你有带什么团什么团，其实我觉得最有效能够打动旅行社的就是如果你自己有一个粉专，然后这个粉专上面是你有在带团的一些照片啊，然后跟客人的互动回响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旅行社接受度是会蛮高。
当然对于旅行社来讲的话呢，他们当然希望这个领队自己本身就能够自带客群啦、 那这样子对他们来讲、嗯、他们就是等于是多出来的一些新的客户，所以如果你本身手上就有这种客群的领队是蛮吃香的。
其实有一个在旅行业界的一个名词叫做牛头，那牛头就是他自己会带一群客人，自带客人的一个人，
然后他就是抽成。
对，然后他就抽成，他就是也要跟旅行社赚一笔。但是牛头跟领队导游比较不一样，就是牛头比较是我带着一群客人，这群客人就是我的筹码，我不管谈什么团我要赚我要赚，它比较算是业务导向的一个东西。那但是你刚刚说的就是自己如果说是那种网红型领队，你自己经营了一群死忠铁粉要跟着你走，那你就可以直接去找不同旅行社说你帮我出这个团，但是领队我自己来操作。
对，那如果说你一开始你也没有所谓的粉专，没有一群粉丝，那最快的就是揪自己的亲朋好友。
嗯，
例如说揪了一群亲朋好友一起去泰国家族旅游啦，或者去日本家族旅游，然后去跟旅行社谈说这一团的领队挂你的名字，然后呢旅行社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观察你适不适合带团。
哦，欸，这个方法很不错耶，这样子就直接就可以说，哦，我自己就是一个领队，然后旅行社又在一个毫无风险的一个状态下先让你试一团，因为你自己带的是你朋友嘛，
对，出包了也不会有客诉啊，
对对，所以他就在一个没有风险的状况，他先观察过你，先配合过一两次，接下来呢你跟他说以后你们有团都可以找我带哦，那他就会觉得 OK 了。
对，
哦，其实你有发现拿到领队证真的能上路也是不容易耶，
真的不容易，
因为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大旅行社签约，可是除非你想要这样子签，因为其实大旅行社签约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是像你没有签嘛，那你觉得有什么是比较不符合你期待的？
其实它有好有坏，好的是因为呢他们会稳定的配团给你，让你就是固定都有团有收入、嗯、可是如果说像是自由领队的话，你的团量是不稳定的、嗯、那你还要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些业务开发，去拜访啊，然后甚至去揪自己的粉丝啊干嘛的，所以你会花更多时间在杂事上面。可是如果你是签约领队，你根本都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你就是每一次出去把客人服务好，回来之后就交团就结束，又会有下一团。可是像我们的话，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经营就是这一些客群，因为我们要的是回头客，他来参加我的团，他满意之后他会介绍他的亲朋好友再来参加我的团，甚至呢这一团呢他喜欢，他会再来询问我接下来还有出什么团。我们在经营的反而是这一群客人的延续性。
嗯，其实现在有蛮多旅行社里的领队也会这样做经营了。
嗯，
就是他们会有客人就跟着他哦，然后就开始指定说，哦，谁谁谁带团，那我要跟着他走。那你最近带什么团？好，那不然我就跟着你去。因为其实我觉得喜欢参团的朋友，你应该会知道哦，领队实在是影响一个团的气氛非常的大，还有你整个旅程的流畅度。他如果是一个很细心、很贴心的人，那真的你会觉得你跟着他什么事都不用担心。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很溜工的领队，或者是很粗心的领队，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么多小状况啊。虽然说或许领队都还是有一个紧急应变的能力，他可以把事情解决掉，可是你还是会觉得啊，怎么这么多事。对，所以领队真的蛮重要的。
嗯，那如果说这个领队是你自己很喜欢他的一些带团方式啦，或者是他的讲解风格啦、
嗯、
那你确实是会希望未来的团都找他带。
真的会，真的会。就像以前那个我的一个也是我的好朋友，就是工头间，对，他其实就是早年在时报优先打出来就是那种达人领队，他实在是文史爱好者，然后他就一直到后面累积了一大堆自己的铁粉，那铁到不行的，就是我这辈子出团都要跟工头间了这样。那这样子的人当然 到最后一定就会出来自己开旅行社。这个就讲到了所谓的领队成长史，一开始我们可能去大公司去当一个小领队，那可是之后能够怎么样发展，其实光是在最前面，你就算在大公司里面啊，你知道配团我听说也是有不同的线有一些怎么样的安排。
基本上这个配团的人呢他就是线控嘛，
嗯，
那就是他把这个商品呢设计完成之后，然后就交给业务去贩卖，那卖完之后呢他们就会去配适合的领队人选。那基本上呢以一般传统大旅行社来讲的话，他一定会希望说这个领队是对这个领域是熟悉的，所以你如果东南亚带得很习惯，他不太会轻易的让你跳到别的线去，因为他团交给你就很安心，因为你绝对不会出错。
对，
所以通常呢领队一开始一定是先从东南亚开始走， 因为东南亚相较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天数也比较短，而且都是配中文导游。
嗯，你所说的东南亚就是有包含日韩吗？
啊，日韩没有，
不含，对不 对？日韩是日韩线，所以呢，其实你说东南亚就是比如说泰国、越南、菲律宾、
巴厘岛啊、等等，这些就是海岛国家以及东南亚地带这一些国家的行程，
这边就比较简单。
对
对，然后又当地又配中文导游，所以你其实基本上带着团员，你上车都不要讲话了，因为导游从头讲到尾，那你就只要在旁边就是确认客人有什么需求，你帮他服务好，然后接洽一下，确定行程都很顺畅，基本没问题。
对，就是相对来讲我觉得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个线路啦。
嗯，所以其实大旅行社在面对菜鸟领队进来了，优先也是排这条线。
对，而且以旅行社来讲，东南亚团的量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天数比较少，所以团费也比较便宜，所以其实是比较容易成团的。
嗯，所以一开始大家小学一年级就是这里的东南亚线。
对，就先从这里开始练功。
对，那再往上呢，就是如果说我东南亚，然后再其实我觉得日本线蛮特殊哦，日本线多半会希望你是会日文，你不会日文其实你在日本是有点挚爱难行。
日本线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对，就是一般你不会日文的人你跨不进。
对，那个基本上日本线就是走 through guide， 就是领队兼导游，所以呢你一定要会讲日文。
对，我目前知道的也是都是这样。所以你的日语能力要好，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想要带日本线的领队的话，你其实从一开始你就要学日文。如果你不会日文，你这条线你怎么样都踏不进去，在我们的这个升迁管道中没有日本这条岔路，
它是另外一条线，
它是一个平行时空。
对
那再来，如果我们从东南亚都带完了以后，有可能往上的话，你想要再走长城一点点，你觉得比较容易去到哪？
基本上我觉得是埃及，因为呢埃及呢他们当地配的就是中文导游，可是呢他的天数又比东南亚来的长，然后呢那边发生的一些状况可能又会比东南亚还要多一些，所以呢对于领队来讲，这一个是你的进阶的下一个路线。
嗯，可是你知道埃及线其实在疫情前呢，埃及不算是一个非常夯的点，就是它一直就维持在那个状态下，但是不算一个高峰，但是我觉得疫情后有比较热。
嗯，非常非常的热，而且现在的埃及好贵哦。
真的哦。
很贵，现在埃及的行程都不便宜。
其实疫情后埃及有一段时间超级便宜，大家都冲一波了，然后但是现在那波过了对，所以埃及的话是中文导游嘛，然后再来如果我们走过埃及线的话，再往上一点就变成一个进阶的难度了，因为导游已经开始要配英文导游，所以就变成领队的语言能力一定要够好，而且是要好到能沟通的程度。嗯，那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专场土耳其。
不只是土耳其啊，其实有很多国家都是配英文导游的。嗯，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领队的工作就多了一个要翻译。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变成是你要多读很多的书，然后呢你才能够去了解导游他讲的东西。
对，你讲很关键，因为有时候不是你英文够好啊，因为他的历史、他的文化还有他的朝代，你知道其实我们在学生时期去读的历史都是以我们自己台湾为主要，或者是中华文化相关的历史，所以这些朝代什么唐宋元明清我们是记得蛮清楚的，可是那些中东国家或者是穆斯林的文化，这些东西我们读的是真的是很少的，所以在他的那个朝代你没有听过那个单字哦，你真的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不懂的单字太多了。因为像我在九月份的时候，像我跟艾瑞克一起在摩洛哥，艾瑞克是在加拿大住了大概十年的人，他是拿加拿大护照的，可是他在摩洛哥听当地导游导览的时候，他说大概五分钟他就登出了，因为他就觉得怎么腔调那么重啊，然后一直讲一些文化历史人物那些名词，他真的不知道是他在讲什么东西，他就决定说他不要那么累，他就听我翻译。对，所以其实如果是带到这种就是英文导游的国家，很多时候最难的不是说语言能力好不好，是你没读书你就听不懂。
对，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它有一些关键的单字，像是你说的艺术啦、建筑学啦，你就卡在那个字，你整篇都听不懂。
对， 还包含什么摩尔式建筑。
对。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呢，通常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呢，可能在前一天晚上我会先跟导游对过隔天他要讲的内容，才不会说他讲的东西我根本没读过这一篇，那我就死定了。
而且你知道很多时候是你就算做功课哦，你做完中文的功课你还必须要做英文的功课，因为你会中文版本的，然后他在讲英文版本的，你没对上也不行啊。
对，所以其实呢，像我们自己在带团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去跟导游沟通，就是请他用简单的单字，就是不要用太难的，因为我听不懂，我也没有办法翻译给客人听的时候，其实那你讲这些根本就是白讲的。
对。不是，而且我觉得领队啊真的是要多读书的，虽然说你觉得
真的要读很多书，
就算你觉得只是领队，因为你就算不是导游哦，你光是要翻译或解说，有的时候客人没有听清楚导游讲什么，他问你，那你还是要回答呀。那如果你都回答不出来，而且更尴尬是，假设今天团员中有英文很好的呢，那真的是你现场翻译的每一句如果是错误的，马上被拆台耶。
我真的就听过耶。就是我学姐去参加土耳其团回来呢，就跟我说那个领队英文有够烂，
然后不读书。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领队他们在于跨过这个需要配英文导游的时候，其实心理压力是蛮大的，
而且很多人永远跨不过啊，是吧？你就直接给我大笑。
不好说。
我相信，好。
对。
好，那在如果你在土耳其，其实摩洛哥也属于英文导游为主，因为摩洛哥会讲中文的导游非常的少，极度的少。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子。
对，然后再来是有一些国家他只能配大陆导游给你，因为在那边的台湾人太少了。对，所以就是配大陆的导游，那所以这个就是有难度，再加上你看摩洛哥文化真的也是非常深，摩洛哥那个文化复杂度跟中国5000年历史也差不多能拼了，所以真的就是你没读那么多书你就看不懂。
是，
对，真的会这样。然后再来是再往上还有什么样的领域呢？
再来其实就是我个人觉得难度最高的就是欧美线的苏鲁盖，那苏鲁盖基本上就是领队兼导游
哦，所以他们就没有配当地导游了，反正就是我带你玩，然后我就从头到尾所有的事情都我做了。
对，可能有一些点他们会当地法规规定要必须请当地导游，那这种我们可能就叫做定点的导览，
定点官方导游。
对，那其他的地方就都是
苏鲁盖来，
苏鲁盖一个人要负责带团又要讲解。
好，这就是我之前带媒体团在做的事情。真的是很累，我跟你们说，真的是你累到每天晚上你根本没有力气去打开电脑或处理别的事，你只觉得我想赶快睡觉，因为我明天还要再讲这么多的话，讲解这么多内容，然后从头到尾按来客人顾客人每一个人需求也是我做，然后再来是如果是导览的部分讲解文化的部分也是我做。
对，而且其实呢做苏鲁盖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只是要对于当地的历史啊地理啊这些故事要熟悉以外，你连当地的厕所在哪里你都要知道，
要真的够熟耶。
对，因为客人一下车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厕所，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够说请一些有经验的前辈来跟我们分享说，哦，这个剧场然后下车之后哪里左转右转会有厕所，这个一定要先找到，不然哦客人一下车找不到厕所那你就要被客诉了。
对，所以哦，我觉得大家不要把领队这个工作想得太简单，有时候也不只是按来客人，你看他前面要先做多少的功课，他连这个路口大概会是什么样，或者是这个参观景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都要先知道，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跟客人讲解，客人一问你的时候你什么都要转头去问，你什么都说我再问一下，那客人多问几次都发现你这样，就会觉得怎么这么不专业啊，你到底有没有来过啊。对，那马上负评就来了，大家真的没在客气。
你知道我发现我开始带团之后啊，就是呢我读的书比以前念书还要多，甚至我连 YouTube 在看的影片全部都不一样了，以前都会看一些什么综艺类型的一些影片
放松的，
对，现在我跟你讲不是，我现在电脑打开 YouTube 看的全部都是那什么地理频道啊
做功课
历史频道，我每天都在读书。
哦，我的妈呀，真的很认真耶。我觉得要当一个称职的好领队真的要这样，
因为你要讲非常多的故事，
而且领队他又要走各种不同的线的时候，你做功课领域是非常广的。 对，
对
不对，真的是不容易。那所以真的欧美线除了你自己要能够讲解，再来的工作量又变 double 变两倍，
对，但是说实话就是你赚的也就是两倍嘛，因为一般如果是有配导游的话呢，你拿到的小费是要跟导游分的，
嗯，
但如果你是领队兼导游的话，那你就是两份都拿，甚至有一些像是购物行程的部分，你得到的一些抽成趴数也都会比较高，所以其实带这种输入盖的话，它的收入是会比较高的。
嗯，所以其实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要一直往上去晋升，为什么我不要东南亚就带一辈子，其实跟收入有关系，因为你同样是花半个月的时间在国外，可是那你得到的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收入往上挑战的一个机会。
对
哦，那真的是不太容易啊，这中间光是从中导跳成英文导游的时候就是一个超级大门槛，所以很多人
跳不过去，
想赚这个钱好像也没有办法赚得到，欸，这不容易，嗯，所以英语能力也是领队必备的一个蛮重要的点。那再来就是你啊，这一年是不是也发生了许多精彩的事？其实我们上次有一集造成好热烈的回响
啊，你说那个土耳其团的故事。
对，这是你的半自助团，因为我们那次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所谓半自助团什么样的人合适，它跟传统旅行团又有什么不同。那但是其实你除了经营你自己的半自助团，你也有在带一般旅行团出团，对不对？
啊，对。
到底
我觉得这样讲的真的是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带团都会出事。你记不记得上次就是你的社群里面就有人说好期待 Firas 跟唐红安一起出国玩，
对，然后我就说先不要，
感觉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我不想很害怕好不好？
没有，我们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高。
对，可是其实我基本上没有在带团，因为我很清楚我自己的性格，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性子比较急的人。
你是一个被服务的人，不适合做服务这个工作。
谢谢你这么说。不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我是一个性格比较急的人？
知道吧，其实从你说话的口气来讲，其实感觉猜得出你这个人的特质啊。
因为我也有讲到我在沙漠直接跟哈山大吵架，然后就敲车门直接把大概钣金敲凹了一下之类的，反正就是真的让我愤怒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性子比较急，我不是那种什么事都藏心里然后默默给你贴标签，我不会这样，但是我真的觉得不是那么满意我就会直接提出来，我是这样子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就违背了领队的一个需要的能力，就是其实是喜怒不形于色。我觉得领队在这个工作面的时候，他不该去把他的喜怒拿出来，
不可以有自己太多的情绪啦。
对啊，就是就算这个客人真的很傲客啦，真的你遇到很荒唐的事啊，可是领队在那个当下还是应该要情绪平稳，我觉得标准应该会是在这边。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做不到，所以我就是没有考过那个领队导游证，就根本不考。
没关系啦，你就当吉祥物就好了，你不适合做服务。
对，所以我像我不是那个明年四月要做一个有行旅的摩洛哥奢华团，他那个奢华团真的是很奢华，真的非常奢华，就是16天的行程，含飞机16天的行程，费用不含机票都要50多万。
哇，
对，然后但是我去到那边，大家不要担心，大家不要担心，领队就不是我嘛，所以就是我是达人。
你是吉祥物。
我是负责去解说文化的叫讲摩洛哥文化讲解，然后我们配了一个超级厉害的领队，你知道这个领队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应该可以讲吧，他算是非常优质的领队，非常优质，优质到什么程度 我就简单拿他薪水讲，就是他的薪水1天1万。
哇，
1天1万真的超多的，这可能是普通领队的5倍起跳以上的金额，对不对？一个平均来说
很厉害耶。
对，可是我告诉你他都还不想接这种团，因为他说我虽然拿了这么高的薪水，但是我觉得我的操劳程度是更胜于我拿的薪水，所以他就觉得伺候客人是那种高奢团的客人，哦，这皮绷得很紧很紧很紧啊。不一定说客人不好或者是抱怨或什么，不一定，但是你总是要能够想得比客人更早一步，
嗯，
所以他真的很紧绷很累很累这样子。对，所以那一团会配这个人，所以我是很
安心的当吉祥物。
对对对，我就专心讲一些导览的文化历史，我就专心来讲解这个部分，但是把客人照顾好是有一个非常专业的领队在做。
嗯，
可是这真的很可怕，欸，你就知道一个领队为什么可以拿1天1万的薪水，你觉得你自己上班的薪水是多少，1天1万的薪水怎么值得， 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辛苦。
哇，好想参加这个团。
我以为你说好想要担任这个职务。不太可能吧，有点辛苦。
对。
对，那所以你这一段时间内遇到问题有没有比较精彩的跟我们分享的？
其实我这几次出团都有一些蛮难忘的故事，但不是说客人不好或怎么样，而是因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些小小的意外。例如说我曾经带了一个东南亚的团，然后呢那一团18个客人里面呢就有6个上吐下泻，水土不服。
为什么啊？所以不是什么食物中毒，它就是水土不服。
就是水土不服，因为它也不是说某一餐的食物出现了问题导致食物中毒，而是这6个客人陆陆续续接连发生。所以就是可能东南亚真的气候啦食物啦是大家比较不适应的，然后可能就是台湾人可能也3年多没出国了，那一出去之后就身体不舒服了。
哎，我问个问题，他们刷牙有用矿泉水刷吗？
他自己在房间怎么刷我不知道。
我觉得真的到某些国家，包含比如说埃及，很多人都会提醒埃及就是漱口你都要用矿泉水。
还有印度。
印度，对对对，蛮多国家的，就是你不能让这个水呢不能让它碰到你的嘴巴里面，就是即便你觉得我漱个口我就吐掉，不行哦，因为它这个里面可能就已经会让你肠胃比较不好的人或者比较敏感型的人，你可能真的就马上就要上吐下泻了。
对，尤其东南亚气候真的是炎热。
其实早年哦，早年我说可能是上个世纪，很多人都会说去泰国也是不能够随便喝泰国水，当年就会很害怕会拉肚子。可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去泰国就是很自在，都没有差这样。然后像我之前去古巴的时候也遇过加拿大美国人来，他们就会一直说他们只点那种瓶装饮料或者是罐装饮料，比如说他们点一罐的可口可乐，但是他们不会去点那种用当地的冰块去调出来的饮料，因为他说你怎么知道他的水是不是自来水，所以他们就会很害怕。可是我自己是照喝不误啦。对，
我自己也是没有这个困扰。可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本身自己这肠胃是比较敏感的人哦，就是在出国前你可能就要准备好一些肠胃药，或者是说像是益生菌。像我前阵子带了一个巴厘岛的团，然后就有一个客人呢，他在台湾出发的时候行李就已经23公斤。我就心里想说去巴厘岛5天为什么会带这么多东西呢？后来他跟我说他带了8公斤的矿泉水。
啊，他连矿泉水都不相信当地的。
就有一些网络上会传闻说如果你到当地你会怕水土不服的话，你可以带一些台湾的水过去掺着喝。
OK， 对，有一些人真的会这样做。
对，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安全做法。
就是他自己就自备水，表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状况，所以比较担心会有一些肠胃的问题。
不是，我要不要建议他说你以后不要带8公斤的水，你以后就带一个就是净水器。净水器有没有那种有一种简易安装的净水器，你只要把它装上去插个电就好。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是比较轻，没有8公斤？
你有没有认识的厂商，我们来谈一下业配。
你干脆带净水器好了啦，真的。
对，
不然更简单，更简单 Brita 的那个滤水壶嘛，这样有没有简单一点点？说不定，我不知道啦。
对，
可能他要自己试试看。
反正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肠胃的话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到了东亚又热，然后食物的口味又重，一不小心就水土不服了。
真的，而且特别是那种生冷的东西，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去吃一碗面，它可能都是煮过的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吃的是冰，那就不一定咯，他到底是拿什么水来做这个冰，你就不知道。
对，而且东南亚有一些食物是生腌
哦。对，
这个其实我自己都很小心，我都不太敢吃。
其实我这边我就想到一个，我觉得领队哦，在整个带团的过程中必须要对自己的状态负责
啊。没错，
因为这就是你的工作啊。对，所以别人可以喝醉，领队不能喝醉。别人可以跑去尝试一些各种奇妙的泰国的产品，但是你就不能，因为如果你去做了这件事情，你比人家更呛，你失去意识，或者是你哦就倒了，那谁来照顾客人？
没错，没错。
所以大家在玩，你不能玩的啊，对不对？然后大家在嗨，你是要看时间的啊。然后再来是，就算天气怎么样的变化什么的，比如说拉肚子啦，或者是感冒啦、发烧啦，客人都可以用这样的理由说：“哦，今天这个行程我不走了，我在车上睡觉。”但是领队不行啊，所以就算你今天上吐下泻，你都得吃个药，然后完成你的工作。
对，像我自己真的在国外的时候吃东西超级小心。 绝对不能让自己生病。
对，我觉得不能让自己生病，维持好自己最好的状态。比如说你不能乱熬夜，然后导致你白天不清醒，或者是你精神不是太好，我觉得这都不对的。
嗯，
对，因为这个领队必须维持好自己状态，因为别人来玩，而你是在工作期间。
没错没错，
对对
对。然后我这一团除了客人遇到上吐下泻以外，还有客人就是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灵异的。
对，
那应该快点快点马上分享这一趴。
就是
等一下，这会很可怕吗？
其实不可怕。
我听众 能在晚上听这段吗？
其实不可怕。
哦，好。
对，就是其实那个状况是发生在一个按摩店里面，然后呢那个按摩店是一个四人的，也就是两两是面对面的这种排法。然后呢就有一个客人呢，他就看到对面的两张床的中间有一个秃头男子从中间站了起来。
啊，
然后那个男人是不应该出现在那个空间里面的人，
就是怎么多一个人。
对，就多一个人，然后后来就消失了。
我的妈呀，他告诉大家哦？
他告诉大家。
那旁边人没有吓死？
当下在那个光头男旁边那两张的客人是有觉得蛮恐怖的。那后来呢，导游就说其实这个是在泰国当地蛮常见的事情。
真的假的？
没有，因为导游就跟我们说，其实在泰国那一边他们其实是有蛮重视功德这一件事情的。那有一些人呢，他过世之后呢都会有自己的后代子孙在供养他，所以他们一直都会有一些功德可以拿。可是有一些人死后之后变成孤魂野鬼，没有人祭拜，那他缺功德哦，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那你其实看到也不用太害怕，你就去庙里面去拜拜，然后呢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他得到这个功德之后呢他就自然的就会消失了。
其实就是他想要暗示你说，哎，可不可以帮我烧点金纸的意思啦。
对，类似
哦。
所以后来呢导游就
大家就一起去烧金纸吗？
导游就带着我们去一个景点拜拜，然后那个景点其实就是一个大寺庙嘛，然后就顺便教他怎么样做一些佛教的拜拜仪式，这样子
也是蛮有意思的。
对，
开启了文化导览的篇章。
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当下这个导游他的处理方式是做得非常好的，
优秀，真的很优秀。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当地出了一些小状况，但是我觉得领队有点难，是你必须在一个中间的位置，你不能说我要跟客人站在一起，你就一直嫌这个地方这不好那不好。因为当你开始嫌当地说，啊，他们的人都这样啦，然后他们的事情都这样啦，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么莫名其妙啦，你把它讲得很负面的时候，大家旅游感受也不会好，那回来以后他的回忆也不会好，那这样子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通常我会再用一种文化的角度啦，或者是民族性的角度啦，把他们形容说他们就是这样，但是其实很可爱，他们其实很善良，只是他们的表现是这样。就是我会把它转的比较让人家觉得换一个想法，然后他也是会觉得这段旅程 是愉快的。
对，
这个有点难，
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需要一点功力
哦。所以居然因为看到灵异事件，然后就开启了文化篇章。
对
哦，
然后这一团其实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说到，就是有六个客人就是上吐下泻嘛。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严重到需要紧急就医的，
所以去急诊了。
那因为你知道，其实，在曼谷市中心那个上下班时间是非常堵塞的，
很可怕，大塞车。
然后我们那一天呢是在一个最近泰国非常知名的一个百货公司里面，然后客人就是真的痛到不行，因为已经有安排他到医护室休息，可是他就一直在上吐下泻，最后我们判断就是一定要马上送医了。结果最后你知道我们就坐着嘟嘟车然后去找医院。所以你知道那个画面我这辈子一定都不会忘记，因为真的太难忘了。客人肚子痛的要死，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要赶快送他去医院，计程车也不能搭，因为就是塞车。
对，嘟嘟车还能钻，
嘟嘟车
哦，所以就在车阵中穿梭。而且你知道现在嘟嘟车上面都一大堆 LED 灯啊。
哦，对啊。、就是、像电子花车一样。
对，然后电子花车蓝色的紫色的粉红色的光芒，
对对对，
然后照在这个肚子痛的客人身上。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当下的状况的话，其实客人也都蛮体谅我们的，因为我们并不是故意要让他坐嘟嘟车，因为坐嘟嘟车其实是不舒服的。对，我们只是想要尽快的把他送去医院这样子。
竟然还有发生这一趴。哇，真不容易。
是，
然后再来是通常我们领队有时候遇到一种状况是自由活动日，
啊，我现在听到自由活动日我会抖一下。
为什么？我
很
可怕，因为我是，可是我想说自由活动日是不是大家都去自由活动，所以领队没事情？
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
OK， 然后但不是吗？
我曾经带过一团也是东南亚，然后他很有意思，是他是一个七十几个人的员工旅游，
嗯，
然后呢这一家公司他是比较像是新创公司，所以他们的员工都非常的年轻，大概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嗯，那年轻人嘛，他们就很会上网做一些功课啦，或者是在当地找一些 one day tour 之类的行程，他们非常的会做功课。
因为其实他们是被公司绑在一起出去玩，但每个人其实都好像想自助。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在出发之前呢，其实业务已经有跟我说，就这一团的客人他们很会自己安排自己的行程，所以我只要当天 stand by 就好了，
嗯，
那我的想法就说，哦好，我当天 stand by 哦，那我自己那次的旅行其实旅行社对我非常好，他给我包了一间 villa， 就是我自己房间有游泳池的那一种。
哇！
我就已经幻想着说，哦，我今天就是要在游泳池里面泡一整天。结果你知道，这个完全就是破灭，根本就不是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
到底他们什么事情找你？
就是我们 stand by 嘛，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会在大厅等大家。我们会说，我们在早上的十点到下午两点，领队跟导游都会坐在大厅。你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忙的，你就是来柜台找我们。
啊，要坐柜台哦，就是等在那边 stand by， 不是说你在你自己房间 stand by。
因为我那一次并不是跟客人住同一间饭店，所以如果我在我自己饭店里面等，收到客人的消息的时候，我还要再赶过去，又是半个小时之后的事情
了。哦，我懂。所以你是跑去客人的饭店的大厅，
对，
就等于是有点像是值班的感觉。
对，我们就在那边 stand by，
嗯，
那可是我后来才发现说，啊，这么多个人，七十几个人的团，有七十几个不同的行程，然后每一个人都会说，可以帮我叫车吗？然后可以帮我安排行程吗？然后呢，可以帮我打电话预约吗？可以帮我订餐吗？哇，你知道那一天好可怕，
哦，可怕哦，是自由日，这样真的太可怕。而且他们就变成说，如果这些需求他是在之前就已经提出来，或许我们在提前都已经可以分担很多工作定位什么的都可以，可是他们不是，他们可能到前一天晚上才在那边想，然后今天就突然跑来说要这样，所以就变成很集中的一个密集工作。
对，然后呢甚至他们也会说，诶，那领队导游可不可以陪我们一起去啊？
嗯，就你后来有陪吗？
有。
你陪谁？
就是他们有几个是组一群，就是十几个人，就是比较大的量体的，嗯，那我们就会也要顾一下客人的安全嘛，毕竟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希望说不要出状况，所以我们会陪，
嗯，
所以呢我就被拉去一个参观当地瀑布的行程。
OK，
然后呢后来我记得我回到饭店的时候大概已经九点半快十点了，
晚上。
对，
一整天。
对，
前面先是值班，然后后面又去看瀑布。
对，然后另外一组的领队跟导游呢，听说他们回到饭店的时间是两点半，
陪去夜店哦。
就是东南亚最大的夜店。
OK 啊，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想啊。你又觉得说你有顺便玩到了，顺便见识到了，当然也是啦，但是也不能说真的是去玩，因为可能别人很投入的在疯狂跳舞，什么时候你在点人头。
对，
欸，不能有人不见。
但这个并不是所谓的抱怨，而是说我们真的遇到了这种自由活动日的时候，其实状况会特别特别的多，所以绝对不是一开始幻想的说泡在泳池里面过一整天。
对，所以你不要想说看到行程说，哎，怎么居然排了一整天自由活动，哦，领队导游是不是很凉啊，他们是不是白赚了这一天啊，其实没有耶。
对，那其实除了自由活动日以外，我其实也很怕一个东西叫做自理餐。
哦，好，为什么自理餐又怎么了？等一下，自理餐我们先理清一下。其实餐食分很多状态，自理餐的意思就是你自己走到哪里，自己想吃什么，你就想象比如说今天我们一个团来到了士林夜市，然后就停下来说本餐自理，大家自己去找喜欢的店，自己去吃自己想吃的东西，这个叫自理餐，对不对？
对，自理餐呢意思就是客人他要有自理能力啊。
结果就没有，是不是？
因为大部分的人出国跟团的话，他一定都是放空，他没有要做功课，
嗯，
那他们会认为我们会帮他们做安排，所以一旦他看见了自理餐的时候，他就会来问领队导游，你有没有推荐的餐厅？
OK，
好，那有没有推荐的餐厅之后，有没有推荐的菜色？好，那有没有推荐的菜色，可不可以顺便帮我点餐？
蛤，连点餐也要顺便？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到国外是不会讲英文的。
我跟你说，你这个真的启发了我， 我决定我们之后有团就是也要出摩洛哥的，我没有带团啦，但是就是 有这样的团要出，我决定要把这个推荐餐厅，每一间餐厅推荐菜色，然后几个人的话怎么点餐，我全部先坐在一个网页上。
对，这个很重要。
不然领队可以笑了，他怎么办
啊？对啊，而且有些人喜欢吃欧陆菜，有些人喜欢吃东南亚菜，有些人要吃中餐，你口袋名单要够多啊。
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之前在你提醒我这个事情，我会想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我提供你口袋名单，那去了你自己点。可是显然不是，
当然不是，
他们还要你帮他点好这样。然后还说那这样子我们四个人会不会吃太多，嗯，啊，我们再六个人会不会点太少。
对，然后最后说那你要不要陪我们一起去吃。
OK，
所以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超怕。
不是，那我没有，如果他叫你陪他去吃，那你要自己买单吗？
当然是自己买单啊。
好，那这样的，
那当然客人如果愿意请我们那都是非常感谢，可是其实，
但是其实你没有预期说客人该请啦，客人本来就是说你要陪的话陪是陪，但是自己会去买单。
嗯，因为本来客人就没有义务要帮你出这一餐的钱。
对对对
对
对，但是客人还是会问你说能不能陪他去，因为这样他会觉得比较安心，比较有一个指引，
嗯，有人帮忙照顾，出了什么状况有领队会出来帮你处理。
我觉得我会把这个页面做好给我们的领队。我们的领队都非常感谢你这样子，
真的。
真的是很可怕耶，所以自理餐真的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其实你知道我在摩洛哥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问我说哎，塔吉锅是什么，吃起来是什么味道，你可以跟我解释。库斯库斯是什么，你吃起来什么味道，他什么东西都要叫你跟他解释跟他解释。然后其实我会稍微做一点解释，我就会马上举一个例子给他听。我说就像啊，台湾的比如说台北米粉汤，你要怎么跟外国人形容台北米粉汤，你要怎么跟他去形容韭菜盒，好，这种东西你解释不了的。我说所以我只能跟你说一个大概，但是它真正是什么味道呢，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所以你不如点点看。
诶，很厉害耶，这招我要学起来。
对，因为你怎么英文去解释比如说台南蛋仔面，好，跟干面有什么不同，你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么细的东西，他总之这个也没吃过那个也没吃过，你怎么举例他都听不懂。
你知道这让我想起我上次出一团土耳其团，然后是带去吃米其林，嗯，那你知道米其林呢他们最讨人厌的就是他的菜单永远都写了看不懂。
而且我跟你讲米其林最奇怪的是，你知道欧洲有一路线的米其林，就是说不限于国家，非常非常多国家都有这一套手法啦，就他们喜欢做一个伪东方，所以他会写得非常禅意，然后再来是他的装饰也非常禅意，就很有一种伪东方感，可是这个伪东方感并不是真的，然后他你吃起来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总之就是非常创意型的一种料理。然后这样子的得到米其林星星的餐厅超级多
超级多。像那一次呢客人就问说啊，我可不可以介绍菜单，然后你知道我一看的菜单，因为对我来讲土耳其菜单我没有办法看英文，我一定是看土耳其文，
嗯哼，
对，所以我看到一个字我就哇完全愣住了。你知道土耳其有一道菜很有名叫羊肠堡嘛，对不对，
嗯，对，
它叫 cockroach，嗯，那呢鱼叫做 balak，嗯，那一道菜的名字叫做 balak cockroach， 就是鱼肉的羊肠堡，
嗯哼，
你知道我当时心里想说羊肠堡怎么会是鱼肉，鱼肉的羊肠堡那是什么东西，
很奇怪，
我已经没有办法跟客人解释这是一道什么菜。
对，然后客人还一直要你翻译，是怎么翻译，它就是创意料理，它可能就是一种很特色的东西，
对，
然后还给你全部都这个都这个全部都在一起 mix 起来，
对对对对对，
这怎么解释，
他就说什么，问领队，领队也不解释啊。我知道当下这不是我不解释，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没办法解释。
对，
这东西除非你看照片，其实你就算看照片或许你还是想象不出它的味道，
没错，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只能跟他说你就点点看。而且我觉得真的问题就在于你跟他说我吃过这一道我觉得还行，说不定他吃了以后觉得拜托我很不行我很不行，那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我不会讲这件事情，欸，
你不会讲你自己
吃起来，我不会讲说我觉得可以，哦，对，因为那个真的太个人主观意识了，
哦，可是这个没办法客观啊。
对，因为就像我常常会去推荐就是说，去泰国买一些小零食啊饼干啊什么的，我都说哦，我这个我蛮喜欢的，结果客人买回去说不好吃。
我跟你讲我知道了，点餐的时候把当地的 waiter 叫过来，然后 waiter 讲什么我们翻译什么，然后说你有没有什么推荐就叫 waiter 推荐，而且 waiter 也很聪明， waiter 不会说我推荐，他会说最多人点这道，那你就说最多人点这道，所以这样你知道撇得干干净净。
对嘛，所以你看这种自理餐真的很困难，
真的超级困难，我的天哪。那我还有另外一个，有一些领队会不会遇到你去到某些国家，例如说泰国啦，一些特殊的国家，就会遇到他们想要去一些特殊的行程
啊、哦？当然会啊，因为毕竟大家对于泰国的夜生活是充满各种想象的，
没错，而且也有纯的跟不纯的都有所以客人如果有这样的需求，
基本上我自己的话我会陪、嗯、对，可是
不纯的你也陪
应该是说我
会在门口等
我会希望就是客人他是在我眼皮子底下，
因为你要确认他有没有安全啊。
对、嗯、那当然你说他要去不纯的地方，我也会确保这个的不纯是安全的，
嗯，至少不是一个什么黑店啊，
对对对
的啦。嗯，
那我当然知道台湾人也不可能说会想要去那种很危险的地方啦。
嗯，
对，所以其实呢，客人都会请我们去推荐，例如说最近在泰国很夯的一些什么男模餐厅啊、男模咖啡厅等等的，
现在好流行。你知道那个就是一堆肌肉很大的猛男，
我觉得要看店家，最近比较夯的是走韩系的小鲜肉，
韩系的，虽然他没有肌肉那么大，可是他就是还是有六块腹肌，
重点是脸非常好看，然后呢、
哦、
身材还不错，
他们是真正的男人
是真的男人
我就是确认一下因为你知道在泰国我们有时候很难分辨，然后他们是不是在泳池里面，然后还可以抱客人，客人可以就被他们公主抱，
对对对，你讲的那一间是76 Garage，是这几年特别特别的夯，那它其实就有一点点像是工业风的装潢，是一个露天的餐厅。
嗯，
那其实这间餐厅呢，它的价位不算太贵，就是你大概一般的夜市大概再加个两成三成，就是差不多一般餐厅的价格这样子。
嗯，
但是呢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服务生全部都是这种像是从韩剧走出来的帅哥，
他们都有穿衣服吗？
大部分时间是有穿衣服但是呢他每个礼拜会有固定，好像是礼拜一礼拜四晚上会有下水湿背秀，就是他们会打赤膊然后去泳池里面，然后跟客人玩水，就像你说扛在肩膀上的那一种
我的天哪，大家多么的心花朵朵开啊。
对，然后呢基本上你就是在那边点啤酒啦什么的，然后就可以请这些 waiter 然后过来帮你倒酒啊，然后如果你想跟他拍拍照也可以塞一些小费给他，然后重点是每一个人去那边呢都会买生日蛋糕，然后就找一群小鲜肉来帮你唱生日快乐歌，
所以不生日也要庆生，
大家都会这样做
哦，这样子这个逻辑，
对，所以那一篇现场都有卖蛋糕，
所以大家当天一起生日了，同时
对，而且会有很多包厢同时在庆生
因为小鲜肉会集合，
对，像那一次我就直接跟一个小帅哥说，来这里是1000块，你去给我找10个帅哥过来，因为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在那边挑10个啊，我说你去找10个帅的，
那后来找来真的也就是帅，反正他每个都蛮
帅，每一个都帅，只是不同的风格，然后每一个人会喜欢不一样类型的小帅哥
哦。好，所以女生的话是会在这个，那但是也有泰国的这种类别很多啦，其中也有听说你误闯了
哦，我误闯了曼谷最大的 gay bar。
什么叫误闯啊？
就是我那一次的，
你就想去吧，
我没有想去。我那一次的客人呢，也是说，
我们不相信。
晚上他们想要去看帅哥，那所以当时我的想法是，好，那我就带他们去76 Garage， 因为我去过，嗯、然后我也觉得他不是这么的下流，不是，就是他是相对之下比较不色情，然后比较小清新的概念。
对，因为他其实就是真的最多最多跟你的身体碰触，就是说他裸上半身，然后给你公主抱，最多只有这样，然后让你拍个照，他没有更多色情的东西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当时我的想象是，好，那我就是带客人去这一间店。但后来呢，因为导游他同时处理了几组客人，可能要去抓龙精啊，或者是抓凤精啊，然后我们要去夜店啊，他就一路这样把我们带过去之后，然后我们一下车，我就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嗯，
它就是一个夜店，
你去到另一个地方了。
对，我们去了另一个地方。
嗯，
然后呢一进去之后呢，那客人就买了一个包厢，它就是一个 set 啦，然后那个 set 就是有多少罐酒，然后呢可以点两个小哥，然后这两个小哥呢就是一个小时这样子，他会陪你们玩游戏啊，陪你们喝酒这样。
嗯，
然后你知道就真的有点像是后宫选秀，你知道吗？一排帅哥这样来，先来10个，不喜欢走，下一批再来，好，不喜欢走。
可是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个我是有经验的。我跟你讲，最帅的一定一开始就来了。
哦，
所以你要选第一团你就赶快选，你看他喜欢的选，你不要一直觉得说这个是有80分帅啦，我要看看有没有90分，我告诉你后面的只会每况愈下，所以你一定要一开始看到喜欢就赶快选了，他一定会把最好的最漂亮最帅的一开始给你。
对，然后呢那一天好像是遇到了所谓的制服日，所以呢所有的小帅哥们全部都是穿着他们的制服。
制服是高中生制服还是上班族制服？
其实他并不是所谓上班族或者是大学制服，而是像是英式的这种学院风，
哈利波特制服
没有那么夸张啦，对，但是就是是那种英伦的学院风的衣服这样子。
好，
对，然后真的那些男生真的都是等级更高，我觉得比76 garage 更高。
那价钱也比较贵吧？
其实不便宜耶，我听客人说好像那一次我们 买那个 set 好像10000多块台币。
几个人分？
老板买单，
谢谢老板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今天是10个人去摊这10000多块，我并不觉得它贵。
嗯，
对，然后这些小帅哥就会拿起手机开始跟你这边玩游戏，例如说这拔鳄鱼的牙齿之类的，有没有按下去？
就是一些小游戏，
对，就是一些小游戏。然后因为我们语言不通嘛，
嗯，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都是这样子用翻译软体来沟通。
很安静的一个包厢。
不会，它虽然是包厢，可是其实它就是在整个大舞池的旁边。
哦，我懂，就是那种开放型的啦。
对，开放型的，所以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热闹。而且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他们呢台上有一些 band 会表演，那同时也会有猛男走秀，那甚至在每一天他们即将要收店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猛男谢礼的一个走秀，然后真的是穿着那种红色的小三角裤。
天哪，
你知道那个视觉有多冲击吗？
欸，可是我一个问题，就你们那次去，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 gay bar，
对
对，但是你们来的人是女生很多吗？
只有我一个男的。没有，我说我们那一
客人都女的，
客人，
可是这些 gay 也就觉得 OK， 你们要来看帅哥我也可以给你看。
对，我后来听说啦，我要坦白跟你说，我是回到了饭店之后，客人才跟我说那一间是 gay bar。
你根本当下也没有感觉？
我根本就不知道。
OK，
因为你知道我的视线都是盯着客人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旁边有很多男人在拥吻。
我根本就不知道旁边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不会去玩，就在那个当下我不是去玩的，
你就是认真工作的。
对，所以其实我真的完全没有发现他是 gay bar。
那 OK，
后来呢我们去上网查了一下功课，才发现说那里的客人有 90% 都是男同志或者是 LGBTQ 的族群。所以其实在那一天我们有遇到一个算是人妖姐姐，她也在那边跳舞，就是大家就是玩得很开心。对，但是我真的就出线条，我是真的回来才发现
真的。欸，可是那这样子那些小哥来陪你玩手机小游戏啊，可以摸他吗？
可以，你想干嘛都可以。
什么叫想干嘛都可以？你这句话就是有点太没边界了。
我跟你说，有钱什么都可以
你就当下问他说摸一下可不可以。
因为我们那一桌后来有一个小哥过来然后那个小哥当天是没有排轮班的，然后我就说，哎，那你没有排轮班你怎么会来？他说来这边陪客人喝酒赚赚小费，如果看对眼的话就会带回去，
就带出场了，
就带出场。
然后反正人家带出场有带出场的钱。
对，
所以对他来说没值班来这边也能赚，
也能钓一些客人。
哎呦，
而且我后来就有问导游，就是说这些小帅哥们他们是不是同志？他们说其实蛮多都是，但是呢他们男生女生都可以。
哦，泰国是这样啊，我之前在泰国的时候 我去泰国非常多次嘛，那他们也都有提到他们的一个观念，就是泰国人对于这个方面的想法是，你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只要不是偷拐抢骗，他说你是男是女或者是你是任何一种性别，你爱男生爱女生这些都无所谓。
对
对，
那我后来就直接问导游，那带出场要多少钱？
我觉得应该没有很贵，
你猜看看。
台币吗？
嗯，
我想要往低的猜啦，因为我觉得应该是。
但是他们都是男模，都很帅哦，而且身材超猛的。
我往低的猜，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会比他们便宜，8000台币，
3000到5000。
什么鬼啊！好了，泰国团。
然后你知道吗，我后来跟我一些泰国朋友分享，他们都说啊，这个已经涨很多了，以前大概2000块就有了。
天哪，
对，
我们算是比较不懂这方面怎么玩。
我待会传影片给你看你一定忙订机票
不是你你是不是忘记少年的存在
我 always 忘记少年的存在
少年如果要打工度假的话，我看他也不要去什么草莓园啊，也不要去摘什么的植物了什么。
他可以去泰国打工。
对对对，他就在那个泳池里面。你知道少年也是有颜值有腹肌，他应该是可以去。
哎、欸，你知道他们客人的小费真的是给的完全不手软哎、欸，甚至他穿的那个红色小三角裤、嗯，你可以直接往他裤子里面塞钱呢、欸。
这个真的满足了许多人的欲望。
对，然后我们也拍了一些就是不能外流的影片。
什么意思啊？
就他真的可以跟客人玩很开。
露点
没有到露点，但是会有一些动作。
好，我们稍微可以想象了，明白。
对，所以你如果问我说这一个行程推不推荐，我觉得会玩得很开心，但它贵，贵的有价值。
它又没有多贵，好不好？听你讲那个价钱，真的没有多贵、啊。
但是你如果跟泰国其他的店比起来，它真的是贵。
哦，超越泰国的平均价。
嗯，
但是你跟台湾比，怎样都是便宜。
对，
然后颜值又高。
嗯，所以想要知道哪一间就赶快私讯唐红安。
真的，因为我跟你讲，我近几年去泰国去了可能5次6次，我不知道多少次，但是这所有的泰国行程全都是泰关局找我的。泰国观光局，你知道泰关局我们就是比较走一点纯正旅游推广的路线这样，所以呢泰关局就没有安排小鲜肉行程，所以我虽然知道泰国现在好夯哦，但是我都没有去。对，
那你可以晚上去。可以找你那几个 KOL 朋友一起去。
这个我们再看看怎么安排哈，然后我再把这个资料，我知道大家一定想要这个资料，贴在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也可以私讯旅行快门。
你现在是怎样？你有抽趴吗？这是你今天的业配吗？
哎、欸，搞不好可以谈一下哦。
好，你去谈。而且我讲到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领队哈，其实要有经验的领队呢，他在出团遇到这些各种意外状况之前，其实我觉得你经验已经到了，你还没出团，你光看团员名单、团员组成，还有这个行程安排，还有团员有一些客制的要求，你光看这，你应该就已经知道这团好带不好带了，
大概心里有个底啦。
有经验才能这样吧，
嗯，
没经验的应该就傻傻带。
但是傻傻的也有傻傻的好处，就不用担心这么多，遇到问题再解决就好。像我都是提前担心起来放。
我应该也是属于像你一样，会提前想要大约心里有个底，
嗯，
比较好做应变。
对，
那你有遇过那种就是说还没有出团过，你光看一下这个成员名单什么的，你就已经知道这团可能会有什么问题，你就已经预先感觉到的那种状态吗？
啊，我最近接了一个团，它是东南亚，
嗯，
然后呢是8个客人，有8个小朋友，
所以8个成人加8个小孩，
10个成人加8个小孩。
欸，这很可怕欸。
就当下看完
之后，这小孩比例太高了，
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小朋友团欸，我要去当大哥哥了。
有这么简单吗？
对，就是说遇到小朋友比例比较高的团体的时候，他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就不太一样。例如说，嗯，餐厅的时候你都要特别留意小朋友的座椅，小朋友的餐具，嗯，对，嗯，然后呢饭店的时候你都要留意加床这件事情。
因为有一些父母他会觉得我的小孩子不占床，所以呢他连三人房的费用他不想去付，他会觉得我就是双人房，然后我就让小朋友夹在我们中间睡或什么。可是有的时候客人他为了省钱的时候他都这样说好，可是等到当下如果这个房间没有那么大，或是他的床并不是 king size， 那可能这个时候他又要跟你抱怨了。
其实我觉得遇到这种团呢，他通常有两种方向会前进，
嗯，
一种就是呢他们就是有很多个家庭组成的好朋友自己揪的团，
嗯，
好，那这种团呢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就都是会互相 cover 互相帮忙照顾小朋友的情况下，
嗯，
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领队就相对来讲比较轻松。
对，
因为会有很多人去帮忙 cover。 可是如果另外一种就是呢，我们只是临时凑团，我们其实彼此也不熟，然后呢，嗯，为什么他小孩哭，然后呢小孩子又打架干嘛的，然后爸爸妈妈都不管的时候，领队就会很崩溃。
就是你不但要瞧大人之间的事情，你还要瞧小孩子之间的事情。
对，
然后大人跟小孩的事情还会纠结在一起。
对
对，而且我觉得我会不会担心一个状况是说，很多时候你去一些国家，你想要大人想要享受，他认为说，哎，那领队可以帮我顾小孩
啊，按摩
会不会有这种事啊？
这一定发生。
我天，
对， 因为小朋友不能按摩嘛，
对，
所以呢爸爸妈妈都说我都来泰国了，我当然要去按摩啊，所以他们就去按摩了啊。领队就在外面顾小孩。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这样子你当领队遇到这种团，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加收费用啊？
其实这个真的是需要跟旅行社稍微好好谈一下，因为其实这个真的不好带。对，
一定的啊，
他的突发状况会比一般的团体还要来得多。
对，而且你知道带小孩其实当然也有他的专业跟技术，不然为什么我们需要考什么保姆证，对不对？那所以今天你是考了领队证不代表你是有保姆证的人呢。所以他们如果把小孩子丢过来，其实你心理压力也是很大。
对，因为小朋友跑跑跳跳的嘛，不小心撞到桌子跌倒了受伤了，谁负责任啊？
对，所以他小费不一定多给哦，而且出问题了也要算在你头上。而且我有其实听过很常会有一种问题是说，很多人带着小孩出去，那他会觉得我在给人头小费的时候，就是最后会收嘛，每个人一天多少钱这样，那给人头小费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那小孩子不用算钱吧。可是其实我认为小孩应该要算钱，
他一定要，他就是一个人。
对，而且重点是你以为小孩子他没事吗？他有事啊，他会哭啊，他会闹啊。好，就算他不哭不闹，他今天为了这个小孩我还得去安排他的座椅啊、餐具啊，然后他要加床不加床，这些很多的细节其实领队在默默之间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我觉得小孩子虽然这么小，他甚至搭飞机都不要机票钱，但我觉得给领队这份小费也是一定要给的。我觉得这个是请有良心的客人你都必须给。
对
对，因为真的小孩子他就算在那边都是你自己顾的，其实领队暗中帮你操心了好多事情。
嗯，搞不好小朋友临时要买一些东西也是领队要去帮你找啊。
对啊，对，是这样子。
临时有要什么尿布或干嘛的也都是我们要去帮忙想办法的。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光看那个成员的组成，其实有经验的领队就要预先想到，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经验的展现。
对，
我觉得一般等级的领队就是出事了我来帮你解决，可是我觉得更有经验的领队应该是没有出事之前我就已经预料到哪些地方可能有状况，我先预防它，让大家行得很顺畅。
嗯，因为其实像我们走过一些团体的人，我们会知道就是说像东南亚很容易会发生中暑啦，所以我们的包包里面都要有一些就是让客人舒服一点的什么青草膏啊等等的。当然因为领队是不能给客人药物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说一些是精油啦，让大家可以稍微散热舒缓一点点的状况下，其实我们都会备着。
对，
甚至我听过有一些领队很贴心，就是他们连卫生棉都会准备。
哦，真的啊，天哪。 我记得之前你还有说到说你还会准备一些泡面，如果那些人泡面不够你可以提供。然后再来是我也知道之前我们访问过一个小夫，他是那种奢华团的高奢团的，他说他在撒哈拉沙漠里面一进去拿着康宝浓汤冲进去开始煮汤，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可以暖暖胃，就是吃一些习惯的东西。所以其实领队真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对，我听过埃及有领队曾经在那个尼罗河的游轮上面，
嗯，
然后呢突然端出一锅粥
啊，
他从台湾扛米耶。
Oh my god， 那我跟你说我真的在那个南极游轮上吃到一锅麻辣锅，
哇
因为上面有中国厨师，哇哦哇哦，
是不是？就是你专业贴心的领队，这些东西都会事先就先准备好的。
对，就是用不用得到再说，但是需要准备。所以你看领队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感受到呢，其实要当一个称职的领队是非常困难的。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踏入领队的行业，你应该在这一集之后要认真的评估一下哪些事情是你从来没想过，你甚至不知道你必须要思考的点。那希望这一集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然后也希望所有听众朋友当你们未来在跟团出去的时候遇到领队，我们看他的眼光就不一样了。
对，而且呢领队考试呢就刚好在12月开始报名，一年只有一次，如果你想要考领队证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
但是你明明刚刚在外面不是这样跟我讲的，你跟我说没事不要当领队
但是因为站在业界我们现在是缺领队
好啦，他都跟你说没事不要当了，但你就是很想当的话呢，12月记得报名
一起来跳这火坑。
结果我们今天业配这个吗每一集大家都在猜说你到底要业配什么这样子
等一下发票就寄去观光局
好 ，OK，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一集哦。然后再来是我们现在有唐红安的 LINE 群组，那在这里面一些生活的小事情，就是我通常不一定会发在脸书上，但是偶尔会跟大家在里面聊天或分享。所以如果想要加入唐红安的 LINE 群组的话呢，就直接看我们底下的资讯栏也会有的哦。所以希望大家喜欢，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红安，
我是旅行快门的 Firas，
拜拜，
拜拜。